好，那谈英文的或者是巴利本的部分之前，我们再来认识第二个人物哦，配角哈。今天有一个主角就是沙米提嘛，还有一个大球纳，跑出一个大球纳哦。大球纳这个人呢，我后来也去《阿含经》里面呢去找一下这个大球纳，也发现在真支部第六集的46经。啊、哦，真支部就是南传还是北传的、啊？如果是北传，叫什么？真义阿含经有没有？真义阿含经。但你如果看到真支部，那你就知道这个是一定是南传的。啊，这部经呢，只有南传有啊、哦。但是有关于这个大球那，或者是因为大球那玛哈村的，所以有时候也会被翻译成大纯陀，玛哈就是大。哦，大纯陀哦，同一个人。那我直接取这个庄老师的翻译啊、哦，他这个这里头哦，讲到大球那哈、哦，他在跟他的学众们讲啊、哦，这个真的很值得我们学习哈、哦。他跟他的学众们开示，因为每一个大弟子都有自己500弟子哦，都很庞大的哈、哦，所以。大球那呢，他也很出名，他也有自己的学众，他就跟他的学众们讲，你说当时2500多年前就有这种现象了，法修学比丘，贬义禅修比丘，现在这个时代有没有？像我们在佛学院教学的哈，常常就会被人家冠上一个名字说不修行其实就是会有。然后修在佛学院教学的，有时候有些呢也会去贬义，去瞧不起啊，或者是去批评禅修比丘啊，这个现象就是这样子。所以不止这个时代才有哈，大家不要太惊慌哈。你现在时代看到这样的问题啊，你们在讨论这个课题啊，我告诉你，真支部哪一部经有这个课题，你们去看。你还可以渡到人，所以不要一下子人家在互相的批评的时候呢，你就开始在想我要站在哪一边，然后想想，哎，我是比较没有修行的，常常只是去上课而已的，我站在法修学比丘这一边，然后就跟他 斗这样子，哦，还是你常常去禅堂的，然后想我站在禅修这一边，哦，这样子不需要啦，啊、哦，你就跟他讲，我跟你介绍哈，你们不要再吵了，我跟你介绍真支部这一部经，因为在佛陀时代就已经有这种现象了，哦，所以大球那他也看到这个现象，他就跟他的弟子们讲，他说有一种情况就是修学这个佛法的比丘呢，常常会贬义禅修的比丘，哦，说他们怎么样，他们都在自称我们是禅修者，我们是禅修者，他们禅修啦，出禅定啦，向下禅修，离禅修。然后呢，会一直在那边标榜哈、哦，说我们为何要禅修，我们以何什么方式在禅修，你什么禅修方式禅修，他什么方式禅修，哪一个比较厉害这样子哈、哦。所以这样子讲这些内容呢，法修行比丘不喜，禅修门比丘也不喜，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在比高下嘛，哦，就为了这些东西在争论哈、哦，这些呢对众人呢都没有利益的，不是对众人有利益的行者。你看，他说的蛮客观的，但是你在讨论这些东西没有用啊，在吵这些东西没有用啊，对，没有，都没有利益的。哦，说完这个不要紧，还继续说，禅修比丘们呢，贬义法修学比丘，啊、哦，然后他们就会自称怎么样？禅修是什么啊、哦？说，哎，这些修学佛法的人常常会讲什么呢？我们是法的修学者，我们是法的修学者，这样子，我们修学这佛法，我们是多闻熏习的人哈、哦。然后他们闻多了嘛，就会自然自大、轻浮、绕舌、口齿伶俐这样子，然后言语散乱哈、哦，念语忘失、不正知、不得定、心散乱、诸根不控制，哇、哦，骂得还真不客气哈。哦然后，他们为什，然后还标榜说，哦，我们为什么是一个法的修学者？我们以什么方式在修学佛法？我们是如何修学佛法？我们是如何编讲义的啊？类似这样子啦，我们是如何写论文的啊？就是这样子哦，就在那边谈这些东西，这样子。那这个这样子一谈呢，禅修的人他就不高兴了 哦，是因为他们不会写论文啊，他们不会变讲义啊，他们不会用电脑操作这东西，不会用 CBETA 啊，听了他不舒服了啊，那就你看弄到人家起烦恼了。那其实法修学的比丘们会开心吗？也不会，大家都在比高下啊，哦，心真的是都很散乱啊，所以他说这些呢对众人呢都没有利益哦。那怎样才是对众人有利益呢？其实要同等赞叹啊，这个是这部经的价值的地方，要我们互相恭敬，大家都是佛所讲的那个经段哦，切成的不同的段，大家都是经来的，这样明白我意思吗？每一个都是经哦。我们法修学者哦，法修学者要等同的赞叹称赞禅修比丘们哦。怎样赞叹他们呢？学友们哦，他就讲说，这个大纯陀就跟他的学友们讲，跟他弟子们讲，你们应该这样子来学哦。那是什么原因呢？为什么要这样子来赞叹他们呢？为什么要修学这个赞叹法呢？因为啊，凡以身处后住于不死界者，在世间中这些人是不可思议的难得的。他这么精进在禅修当中，如果真的有一天能够让他们用自己的身心去领会到这个不死，就是涅槃的境界的话，他们在这个世间当中呢是不可思议难得的。所以对这些很精进用功在禅修上的人呢，我们要给予尊重，我们要赞叹，不要去轻易的要贬义他们哦。虽然他们可能暂时还没有成就，不过如果他们一直往这方面去努力的话，生生世世这样子有这个波罗蜜这样子去延续去努力的话，有一天他真的哦，达到这个不死界的话，就是涅槃的话，他们就是一个，你就跟大家就结了一个好的缘，善的缘，这样明白我意思吗？你毁谤他，你贬义他，你就是跟他结恶缘。如果今天他有成就的话，你什么都没得到啊，对不对？那他有成就的话，你曾经跟他结善缘的话，或许他还可以来度你啊。哦，菩萨观就有这样子的说法啊。好。那同样的，禅修者要等同的称赞法修学比丘，哦，一样等同的称赞，哦，为什么要这样子学呢？原因在哪里？哦，为什么要称赞这个修学法的比丘？因为他这样子在法上用功，哦，多闻熏习，有一天，哦，他可能会用这样子的一个慧观洞察，看见当中深奥的义理跟句子，他一定会有所领会。如果有一天就像禅修的话，他不可能今天禅修他今天就领会嘛，可是有一天他会达到不死的境界。那么学教法的人也是一样，他虽然他短期里面他看不到什么东西，不过他这样子继续用功下去，有一天他真的从中看到深奥的这个教理的时候，这些在世间人当中呢，它是不可思议难得的。所以呢，大求那这个人物啊，不要看他在这边是配角哦，他的功德也蛮大的，就提醒我们哦，提醒我们什么呢？不管你选择或者你身边的人选择从哪一方面下手修学佛法，我们都要给他呢绝对的尊重跟恭敬，没得比。因为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因缘哦，就修学的性向哦。如果比如说你过去五百世来都已经习惯禅修，你喜欢比较静的状态学习的，今天要把你五花大绑来这边上课，你也不大愿意的啦。就是给他尊重就好了，哦，绝对给他尊重，哦。那如果说你自己本身哦，五百世以来都是听闻佛法的，哦，都要靠听闻才能够让自己的那种信心啊增长，哦，一定要打破砂锅问到底，然后那个理啊，全部都要弄清楚的。有些人是这个样子的嘛，对不对？要你这样子安坐在禅堂里面。吸呼吸，你也坐不下去，你会一直在那边呢起很多很多的问号哦。 所以你也不用去羡慕别人，你回到自己的内心去连结、哦、去想去观察、哦、这么多年来自己接触佛法了、哦、自己比较适合在哪一个样子的环境里面修学，就把心安定下来在那边修学。那佛这个导师呢也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什么呢？总之你在修学佛法呢，你可以从不同的门进来，只要不偏废。你可以偏重而学，但不能偏废。你看导师就有这么的一个智慧，用了这样子的一个语词来提醒我们，来安抚我们那种焦虑的心，知道吗？我们会去羡慕人家，尤其齁、哦、尤其禅修，我讲禅修就好了。如果你用心再去观察、哦、这三十年来，这禅三十年来，禅修有时候像一个流行的东西一样，流行歌曲一样。哦，三十年前流行这样子的法门，然后二十年前又流行这样的法门，十年后又流行这样的法，十年前又流行这样的法门，未来五年又流行那样的法门。哎，真的是这个样子呢。那每一个大师，老实讲，每一个大师他都在适应每一个时代环境呢，顺着这个时代环境，因时因地因人的推出应该推出的那一个修行方法。所以你会看到，诶，过去五十年来大家都在修马哈系的禅法啊，后来呢就跑出了一个那个什么谁狗英嘎的禅法，然后呢又流行一个八奥禅师的禅法。所以你看它就会像一个时代一个时代、哦、然后修修修修到大家可能有些人修得上有些人修不上了，然后呢这个时代因缘里面呢它又会跑出、啊、比如说一心禅师的禅法、哦、不然就是现在流行什么正念学，它就一个时代一个时代的新的东西就会出来、哦、但大家都在法上努力，要看到这一点，每个人都在努力在什么呢？希望自己的烦恼减少一点，压力减少一点，然后呢那个智慧明性能够跑出来，大家努力的方向都一样的。所以对这一些人，不管他修学什么样的一个法门，选择哪一派系，或者是跟哪一个老师学，我们都要给予尊重，然后自己本身呢不要去羡慕，不要去妒忌，应该回到自己的内心上，找回自己，我适合修什么？我跟哪一个修行法门齁一连结，我就能够心安定下来的。这样明白我意思吗？所以如果你向来是念佛的，然后呢忽然间你身边朋友大家好像听流行歌这样子，大家都流行了八奥禅师，你不要因此就啊动摇。明白我意思吗？你不要因此就啊死了，我跟不上时代了，人家在流行八奥禅师，我是这样子讲啦，流行好像有点不尊重，不是，我是意思是大家都在哇修这个，你问你自己，我需不需要去接触？不要一下子就问自己我需不需要去改变，这个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明白吗？你可以说哦，我需不需要给自己一个机会去试试看八奥禅师的禅法，试了过后法喜充满，禅悦可以为食，不用吃饭了，那就精进用功下去嘛，对不对？那时候才来说改变也不急嘛，但改变一改变了，需不需要去否定人家念佛的？不要做这种事情，你的心路历程别人的心路历程不一样，你的资粮别人的资粮不一样。我最怕很多人哦，一些人啊，不是很多了哈、哦。我讲错了，应该是一些了、哦、最怕一些人是什么呢？他从这个法门听了某些流行的法门，然后转去这个法门，他受益，这个是值得赞叹的事情。可是他回过头来呢，他出来分享的时候，他讲说我过去都修错了，这讲错了，这句话真的不应该这样子讲。你等于是什么呢？否定你过去所修学的法门，你忘记了你今天能够走到现在，能够安安稳稳坐在禅堂，前面都是在帮你打很好的基础呢，你怎么可以说你修错了呢？你这一说哦，我修错了，你等于是否定了过去你的念佛法门，或者是拜忏还是什么，你全部都否定， 你好像都把所有这个所有以前修的都看成是什么呢？错误的，然后那些都是不好的老师在引导你，把你骗了还是怎么样这样子。这个太过怎么样呢？不懂得念恩报恩啊。你知道，不懂得饮水思源啊。所以以后讲话真的要很小心齁。你可以在某一个时期有了不同的改变，修行上有一些不同的改变，不同的体会，但不要否定你过去的修学，因为以前都是一些很重要的垫脚石。你没有这些垫脚石，你今天不能够走到这一个阶段来。齁。所以同样的，包括有些人呢，他会在一生当中换过不同的皈依师。哦，出家师父也是一样的嘛，他会有依止这个师父，然后依止那个师父，等下依止那个师父。那你能不能讲说你第一次依止的师父就是不好的呢，错的呢，还是怎么样，或者是非要大骂他不可这样子，把我引导成这个样子。你要回想，如果当时没有遇到这一个人，没有遇到 A 师父，你遇不到你的 B 师父，你更不会遇到你的 C 师父，你看不到你自己的那种因缘的成长。所以 A 师父再怎么不圆满，我们还是要感恩他，尊重他，因为他帮你打开了第一道门。虽然他没有把你直接带到那个大殿来，带你去花园走了好几圈这样子，最后呢才给 B 师父 C 师父带到大殿来见到佛，但 A 师父也是重要的啊，道理相信你们都明白我在讲什么了。每一个修学阶段，每一个法门它都是很重要的，是看我们怎么样用我们的心去连接，然后呢去珍惜它。好，我们回来了，回来这个巴利本的部分，谢谢这个大球那提醒了我们那么多东西。好，大球那在巴利本就没有出现了，在巴利本的这个中阿含一期一经是另外一个人物，所以我才讲说我们讲了汉译本，我们来看巴利本的那个他的那个脉络。当这个外道离开过后，沙弥提他自己觉得说，我刚才这样的回答奇怪，怎么没有触动到这个外道，反而呢没有赞同也没有否定就离开了，留下了一个很大的疑问给他。他整个人也奇怪，照理来讲如果我讲对的话他应该会感动啊，然后我自己又不觉得我讲错在哪里啊，但是他自己也起了疑惑，所以呢他就跑去找谁，那个多闻第一的阿难在那个在14页所以14页的第三段，英文的第三段这个 wanderer 就是外道离开过后，这个、外道离开过后呢， Samiti went to the venerable Ananda， 他去找 Ananda， 去找阿难陀，然后就把整个他跟 Samiti 的这个谈话的他跟那个外道的谈话内容呢告诉了阿难陀。看到他巴利本跟汉译本不一样的地方了没有？汉译本是谁听到然后去找阿难？大求那听到他们的说话去找阿难。可是巴利本呢是沙弥提自己去找阿难。然后他去找阿难过后，阿难建议他怎么样？你这个说法，你们这样子的谈话应该告诉佛陀。他等于是带沙弥提去自首。讲自首很奇怪啦，这大概就是说他说你不确定你的说法嘛，那我们一起去找佛陀。去找佛陀跟佛陀讲齁所以也许佛陀 as the blessed one explains to us， 如果佛陀给我们解释的话给我们一些开解的话，那我们应该呢用心的记起来齁bear it in mind， 我们就可能借着机会有一个法喜齁收获这样子。那么沙弥提也认同，他说 OK， yes friend， 我们一起去吧。然后呢 去到佛陀那边呢，一样齁、哦、第四段就是讲说他们怎么样的互相问讯啊，然后呢就把整个对话内容 entire, conversation, between the venerable Samadhi and the wanderer Buddhaliputta, 就是他们两个人的对话内容都跟佛陀讲齁、哦。那佛陀怎么回答阿难陀，他说阿难陀啊，第五段呢齁、哦，英文版的第五段， I do not even recall ever having seen the wanderer Buddhaliputta. 我从来没见过这个人啊，他从来，佛陀说，我怎样想都想不起我见过这个人啊。可是刚才这个外道说什么呢？我亲闻佛陀说过这么一段话，说深夜口业是徒劳的，然后呢意业才是真实的，然后入定的人呢是不会有觉受的。他说他亲闻这样子佛说过这样子的话。可是佛说什么呢？我不知天狼啊。我不懂得这个人啊。哦、我不懂得这个人啊，这是谁啊。So, how could there have been this conversation? 怎么会有这种对话呢？怎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我怎么会有这种说法呢？哦，所以这个关于这个外道所提的问题呢，接下来佛陀就讲齁、哦、should have been analyzed before being answered. 要回答他，既然他提出这个问题，要回答他问题呢，其实呢应该要做一些分析齁、哦、要分析来回答，不应该齁、哦、怎么样 ,it, answer it one-sidedly.就是说一项的，只是一个面向的回答、哦、misguided man、哦、this misguided man, 这个听起来比较不会像愚痴人的吧，对不对？愚痴人话中文听起来就是骂那个虚三谜题是愚痴人嘛、哦、但是这个 this misguided man 其实也是在讲三谜题，只是说他是误解的、哦、这个误解的人啊、他在回答的时候呢，不应该只是一项的这样子回答啊。好，然后接下来第六段，好、啊，然后有一个人出来插嘴了，就是这个优陀夷哦 ，Udayin 啊，他出来插嘴，插嘴也会被骂的哦。他说什么呢？这个时候旁边呢坐了一个叫优陀夷的人。英文本的第六段 Venerable Udayin, Udayin 就是优陀夷，在佛教里面呢、哦、同样一个名字可以不同的人出现、哦、所以我也很好奇，然后呢去查一下这个优陀夷是、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呢，事迹呢可以跟大家分享，结果一查、哦、原来有三个优陀夷。所以我不知道这个今天这个优陀夷是哪一个优陀夷，三个我都跟大家介绍一下哈。第一个呢，这个优陀夷呢，第一个优陀夷哈 ，Udayin， 第一个优陀夷是佛陀的学友，是佛陀的一个很要好的朋友，还没出家之前就已经认识的，是佛陀的一个朋友啊，就是太子的朋友，我们应该这样讲。然后当太子要去出家的时候，这个优陀夷曾经阻止 ，No， 你不应该去出家。啊、哦，后来佛陀太子出家了，成道了，然后优陀夷也跟着出家，这个是学友哦。然后他出名的在哪里呢？在《真义阿含》里面有提到说，他的出名就是他能够普化民众，很会这个如果用现代的语词来讲，就是齁、哦、他应该是公关很好的。就是很会招纳人家来听法啦学佛啊这样子齁、哦。所以他出名在什么呢？在真义阿含经有一句话就是说形容他的善能劝导复读人，用福报啊齁、哦、用福报呢度人民。啊，有这样子的功能的呢，就是优陀夷。啊，这是第一个优陀夷。好，第二个优陀夷呢，是皮肤黑黑的。大家有没有想起了是谁啊？ 哦，这个黑黑的优陀夷哈、哦，黑黑的优陀夷啊、哦，印度人很多都黑黑的哈、哦，所以他黑黑并不稀奇。然后有一次他出了家，那个时候佛陀还没有制定说，托钵呢，中午过后不能再去托钵这样子，那时候还没有，所以他就去托钵了。那时候是晚上，夜黑风高，下着倾盆大雨，他去托钵，敲门，叩叩叩。这个门一打开，出来应门的是一个怀孕的妇女。门一打开的时候，刚好闪电，咚，就把那个黑黑的幽陀仪呢反射出来，吓了这个孕妇，结果呢跌倒流产。所以从此以后，佛陀就因为这个黑幽陀仪，在夜黑风高的时候去托钵，就制定了中午过后不允许托钵，托钵都要在早上。所以你会看到在南传呢，托钵都是在早上出去的，所以这个是第二个幽陀仪。第三呢，就是这个五达隐，它还有翻译成迦留陀仪，它也有另外一个翻译迦留陀仪。那这个迦留陀仪呢，就是六群比丘之一。你们知道六群比丘是谁吗？六群比丘是专搞破，就专破坏的，跟他们的大哥呢，就是那个提婆达多，大哥他们的那个什么老大来的，然后下面的就是这个几个六个坏比丘这样子。所以佛的比丘戒里面很多被制定的比丘戒被制定的比丘戒都是跟这个六群比丘有关系。他们一人犯一个这样子呢，然后呢就因为他犯了，所以呢佛陀制了一个戒这样子。所以呢学比丘戒的时候呢，最常听到的就是六群比丘常常在惹是生非，他们又惹是生非完过后呢，佛陀就制了一个新的戒，然后其中一个老五就是迦留陀仪。所以我们呢有三个五达隐，我不知道是哪一个，当时在现场的我不知道是哪一个，只是把三个都介绍给大家。好，那这个优陀仪呢，在旁边听到阿难还有佛陀还有三密提他们的对话，他就跟佛陀讲，佛陀啊，也许 perhaps the venerable Samiti spoke thus referring to the principle whatever is felt is suffering, 诸受皆苦。他说他其实他说的也没有不是没有道理了，他说也许 Samiti 在回答的时候呢，他回答他一向回答嘛，对不对，他说凡故作业一定有受，那个受是苦受，他这样子回答，对不对，然后呢这个幽陀仪就在旁边插嘴了，他说他是帮沙弥提讲话了，沙弥提讲话，他说也许因为他可能觉得说佛陀你讲他是痴人，他不是很赞同嘛，他说也许他没有愚痴啊，他不愚痴啊，他在谈的时候，他在谈的时候是站在大前提的 principle， 什么大前提呢？诸受皆苦的大前提在回答，他帮沙弥提讲话。但沙弥提是不是真的是这个大前提诸受皆苦？沙弥提就知道了，沙弥提自己都没讲，所以佛陀就讲说，他就跟阿难讲，阿难你看，又来一个。又来一个 misguided man， 又来一个误解的人，已经有第一号误解的人，沙弥提，现在又来一个误解的第二号人物，五达隐 interferes， 介入参与，又有人误解了的意思，这样子明白吗？所以意思就是说，如果今天沙弥提在回答外道的时候，凡如果故作业如果有受升起的话，是什么受？那么如果沙弥提很清楚，我回答的时候是站在诸受皆苦为大前提来回答的话，沙弥提应该会这样子讲啊，从大前提来讲诸受皆苦，但是分别说应该有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的分别， 可是沙弥提没有这样子啊，他连分别都没有去分别，他就一向答，其实就是已经是误解了。他可能根本都不了解说应该要从大前提这样回答，然后呢分别说应该要这样回答，他根本不了解。可是这个优陀夷呢，他就介入，他就讲说也许他是从大前提这样子去回答啊，所以没有错啊。但是佛陀说你看优陀夷都没讲什么嘛，你是介入了，你又一个不了解的人又介入了所以佛陀继续跟阿难讲说，这一个优陀夷呢，他其实是 unduly interfere right now， 他在这个时在这个时候呢是不适当的，他这样子讲是不适当的不合理的。好，因为从一开始呢， from the start， the wonderable Pataliputta had asked about the three kinds of feelings， 应该这个外道他要得到的答案呢，他问的他要得到的答案应该是从这三受的角度去谈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好，那我们撇开经文我们来思考一下，如果假设从大前提来回答诸受皆苦，有没有错？其实是没有错嘛，对不对？他这个诸受皆苦的角度来谈是什么呢？就是从只要是所作业，他一定有生住意灭，他一定是在川流变化当中，明白吗？即使你做的是善业，他也是他能够给你招感乐受，可是他在千流变化当中，乐受会不会永远乐受呢？不会嘛，乐受一定会改变嘛，对不对？所以这个乐受他在生住意灭当中，他在千流变化当中，所以乐受从根本的角度来讲 the principle， 他根本的角度来讲，乐受也是苦受来的，讲明白是吗？苦受当然是苦受，不苦不乐的也一样，因为它千流变化嘛，它也一样是苦受。所以佛教才会讲诸受皆苦，是从千流变化，凡是所做的不管是业或者是所招感的果报，没有一样东西不会变的，只要它会变，只要它有生住意灭千流变化，不管是乐的苦的还是舍的，它都是会改变。从这样子会改变的角度来谈说什么呢？诸受皆苦，要明白我意思吗？所以呢谈感受的时候，你另外一个名称去谈它的时候，比如说乐受，它被称为什么苦？坏苦，有没有？坏苦，这个乐会坏掉的。你不要以为这个乐受不会改变这个乐有没有人这七天以来都是一直在同样的乐受当中？比如说一件事情给你很开心哇，你的小孩升上了这个台大医学院这么出名很难进去的，那你的小孩进去了，第一天你很开心，第一个星期你很开心，你会不会七年都很开心？一定会改变，对不对今天开心，等下明天又不开心，一件事情一直在千流变化。所以乐受你从 the principle 最根本的角度去看的时候呢，它的另外一个名称就叫做坏苦。苦受呢，苦上加苦，这叫苦。然后那个不苦不乐受呢，它也是叫苦，不过它叫什么呢？行苦。为什么？它在千流变化当中，虽然它没有乐没有苦，可是它要面对什么呢？无常。只要面对无常的都还是苦。所以从根本的角度的 principle 的根本的角度来谈诸受皆苦其实是没有错，不过在这边佛陀不认同，是因为佛陀知道说这个沙弥提不是从根本的角度去谈，如果他是从根本的角度去谈，他一定会跟这个外道讲说，如果从根本来讲呢，一切都是苦， 但是如果说分别说的话，你做了乐的业，好的业一定有乐受、哦、做了不好的业一定有苦受，然后这个业是不苦不乐的，你一定会有不苦不乐受，他一定会这样子说啊。可是他没有这样子说，他只是直接这样子回答，然后自己也不确定自己答案对不对来跑来找我啊。那你干嘛有陀意你介入啊，介入这个谈话啊、哦、所以当然佛陀有没有这么恶意这样子去讲有陀意啦，他只是说诶有陀意有提出、哦、这样子的一个说法，但是佛陀说不是的、哦、只多了一个、哦、不了解的人这样子、哦、所以在英文本呢也是一样、哦、如果故作业 intentional action 在第15页的最后那几行的英文的部分，第二行倒数、啊、不是倒数，就是最后一段英文的部分第二行，如果 having done an intentional action by way of the body, speech and mind, 所以他你从这边英文的这边呢，你也会看到说佛陀不会讲说身业是徒劳的，口业是徒劳的，他不会这样子讲，他还是会站在身业、口业、意业都是其实都重要的。但是你是故作业的话 ，intentional action by the way of body, speech and mind， 然后他的果报 ，whose result is to be felt as pleasant， 他的果报是应该有乐受的话，他会感受到乐。英文的版本呢，你会看得更清楚。他会从你这个当下做了这个业产生的这个果报是会让你感受到快乐的话，他会是乐受。如果这个果报啊，他做了一个这样子故作业，不管是用身业、口业、意业去做这个业、哦、身的故作业、口的故作业、意的故作业，做故意去做的，有意图去做的，然后会招感果，可是这个果报是让他感受到苦的话，那会是什么受？苦受。这样明白我意思吗？然后如果这个故作业，这个故作业所换来的果报哦，是不苦不乐的，请问他的感受是什么？不苦不乐受。佛陀回答得很标准，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就英文版的部分、哦、在翻译上你会看得很标准，不会含糊的，只是说故作业乐的话乐受，故作业苦的话苦受，故作业不苦不乐的话不苦不乐受，反而是什么呢？这个故作业应该招感乐报的话，乐的啊，或者是善报招感的，对不对？不要讲善报，这个故作业招感的果报，我不讲善恶哦，招感的果报，然后这个果报可以让他觉得是乐受的话，他会产生什么受？乐受。你们知道为什么我故意一直要这样子讲吗？我再讲一遍哦，我故意这样子讲啊，一个故作业不管是生口意的做了，你有意图去做的，身业、口业、意业，你故作业做了，一定会招感果报，对不对？一定会招感果报 ，result。可这个果报，如果是给这个人带来乐受的话，他的感受是什么？乐受。有没有一些果报会给自己带来苦的感受？会，如果这个果报产生的时候给带来是苦受的话，他的感受是什么？苦受。听懂里面的内容吗？好，其实我不应该再继续再分析下去，因为后面我再分析下去，你后面就很多东西你就会回答了，这样就不能够好了，我不要这么坏了哈，还是讲下去好了哈。那一个故作业会招感果报，这个果报有时候是善的果报，有时候是恶的果报。刚才我没讲善恶，我只讲果报而已，有没有注意到？ 我只讲说，这个果报如果给他带来乐受的话，他就是乐受嘛。这个果报给他带来苦受的话，就是苦受嘛，对不对？那如果今天我如果现在我再稍微改一下哈，如果这个故作业给他带来善的果报，好，你不明白哈，没有关系，我再问，偷盗。偷盗是不好的业吗？偷盗不好的业吗？对不对？哦，常常，OK， 像地沟油嘛，最明显的嘛，对不对？他欺骗嘛，就是欺骗，有欺骗的这个嘛行为嘛，他一直在做这样的业，他带来还没有事情还没发生的时候，大家都不知道的时候。带来的是乐果报，哎，对不对？是不是乐果报？赚大钱啊，乐果报啊。所以这个时候他的感受是什么？他会苦受吗？他做的是坏事哦，可是乐果报哦，他得到的是什么？他当时是乐受的，他很开心，他赚钱，他心里不舒服，他不会这样子想。如果他在过程当中有良心不安，自己也睡不着，或者人很多时候是不会这样子想，很多时候就是看到哇，你看我眼前哇，钱一直滚钱，然后又制造很多机会给人家一起赚钱，然后呢，大家都把他呢捧在最高的地方，所以他每天都在哇花天酒地，很开心的过日子。我们看外相啊，我们先看外相，不谈到内心。这个就是做坏事得好的果报，现前好的果报，一直赚钱，一直赚钱，一直赚钱，一直在享受乐受，当时的乐受。好，现在被发现了，故作业是坏的嘛？恶果现前了，恶果报现前了。现在他会乐受吗？苦受，对不对？所以同一件事情。因缘还没有，就是因缘果报现前的因缘还没有具足的时候，它可能是产生的是给你看到的是一个乐的果报，或者是因缘具足了恶的果报现前。乐的果报现前就是因缘还不具足的时候，它是产生乐受的。然后因缘具足的时候，恶果报现前呢，它是产生苦受的。所以我说，你看回英文版，你如果会看英文的话，你看回英文版，佛陀的回答是非常标准的哦。他怎样回答呢？他说，一个人用他的身口意去造一个业，佛陀故意不讲善业恶业，总之你造了一个业，然后他会产生一个果报，一定肯定的，一定会产生一个果报。然后他说，这个果报如果给他带来乐受的话，他是乐报乐受。看到吗？分别说的地方，像我现在分别说的时候，是下面的内容，佛陀才会继续再分别说。但是从回答上，从三种受的角度来回答，佛陀先从一个人他自己现在现前的果报所应该升起的感受的角度去谈。如果他当时应该升起，他当时是感受到快乐的话，那是乐受。他当时感受到的是苦受的话，就是苦受。他当时是不苦不乐的话，就是不苦不乐受。这是大方向的回答。接下去分别大业经啊，要更深入的回答，就是说，如果把善恶套上去的时候，更要分别详细它的那个什么呢，复杂化的地方。这样明白吗？所以回答，如果说对方问你故作业造了过后会起什么感受，你先要这样子回答他。你先要这样子回答说，如果这个果报升起的时候他是感受到快乐的话，那是乐受。这果报升起的时候他感受到是苦的话，那是苦受。 从他自己的角度，这个果报给他带来的是不苦不乐受的话，他是不可不乐受，绝对不会一向答说诸受皆苦。先这样回答。好，这样子回答过后呢，再把善恶套进来的时候，回答就不一样了啊。所以呢，我们先继续谈英文的部分哈。英文的部分差不多都是这样子了哈，就是后面是有加了一句，这些外道哈，这些外道 ，they should understand the Tathagata's great exposition of action。这些外道其实应该更深入的去了解佛陀所讲的关于业报的分别哦，关于业报的哦业果的那种解释 ，exposition of action， 关于业的解说。但是呢，是 great， 就是很殊胜的、很殊胜的业的解说。So you should listen Ananda to the Tathagata as he explored the great expositions of action。所以现在开始呢，佛陀要跟大家更详细的分析这个业报。说如果你更要深入了解这个业报的东西的话，那你应该要好好听这个部分了。哦。然后那么佛陀这样子讲过，我们先看第七段的英文本的部分齁，第十六页。This is the time, 啊，这正是时候啊，这正是时候，佛陀啊，这个时候呢，你就给我们说这个大业报经哈，就是分别大业报经，就是这个大的意思，就是说是详细的说、详细说明的哈。所以有时候你看到小跟大，小空经、大空经哈，其实小大那不是说他说的小、说的大，而是说的详尽还是简略，这样明白我意思吗？所以如果这边加了一个大或者 great， 它就是指说。这个是比较详细更深入的分别的、哦、不是就是表面上这样子谈的、哦、So 那就阿难这样子请法过后，那佛陀就讲 Then listen Ananda and attend closely to what I shall say， 所以请大家就很用心注意我要讲什么。那中文本呢就是第四的部分、哦、阿难，如从世尊闻分别大业经者、哦、如果你们啊、哦、弟子们有曾经听过佛、讲这个业报很深入的分别这个业报的那个内容的话，与如来背负真上心欠的喜，你们一定会更发喜，你们一定会包括你们回答人家的问题的时候你会更有把握，或者处理自己的业报的问题的时候你一定会更欢喜更有发喜去看待自己的业报、哦，所以尊者阿难就因为这样子呢，就跟佛讲说啊，今正是时，善事，今正是时。若世尊能够为诸比丘说分别大业经者，诸比丘闻已，当善受持哦。然后佛就讲，好啦，阿难谛听，善思念之，我当为奴说啊、哦。好，这个分别大业经哈、哦，我们看注脚第五十哈、哦，这边编这个讲义的我的一个学长呢，他这边又做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案，他说分别大业呢其实应该是大分别业、哦、就是比较详尽的或者是广大的分别抉择关于业报的这个概念、哦、因为你分别大业听起来有点奇怪，对不对？分别大业，大分别业，大就是广大，更广大、更精密、更精细的去抉择关于业报的这个内容，就叫大分别业啊。那时候大分别业应该会比较，能够抓得到那个意涵啊。好啦，那如果你想知道这个大分别业是讲什么，就等下个星期啦，因为我们时间又到了哈。我再讲下去呢，可能也讲不完哈，就变成。丢了一个问题给大家这样子。不过如果你真的很感兴趣的话，你可以先看一下齁、哦、就是为什么 为什么不离沙？不离哈，把那个不离你画起来哈。下面那一段文哈，不离就是说造沙业嘛，对不对？亦有不离出现，可是却生善处天，打个问号，有没有？然后离沙，离沙是好事嘛，对不对？能够离沙就是离种种不善业了嘛，离沙到淫妄，生恶处地狱中，打个问号。先让大家有这样的问题意识，然后你下个星期你就会有很有那个动力，很想来了解为什么会这样子，这些都是佛说的哦。然后呢，不离沙，可是呢生恶处地狱中， OK， 可以接受，这个可以接受吧，对不对？因为他不离沙身，所以他堕恶处地狱当中，可以接受吧，离沙生善处天中，可以接受吗？这个又可以接受吗？他离沙到淫妄，所以生善处天中，你可以接受吗？所以从这四句话而已，两句你可以接受，两句你不能接受，对不对？所以为什么佛会把这个这样子的一个大前提先抛出来？其实佛陀是有目的，要大分别业，就要广大精密的分析关于业报的课题，所以很有趣吧，所以先保留，那么下星期我们继续再来探讨这个部分。好，一分钟让大家呢做个回向，回向给你自己想回向的人事物，然后一分钟过后呢，我们再把今天的听法的功德呢做一个总回向。